就跟我们现在看照片是类似的嘛，
嗯，
只是说它的还原度，现在照片的还原度没有这么高，
对。
那如果今天未来是用 3D 摄影机拍下来、嗯、你未来看到这个回忆，你可能就是觉得你的亲人还在，这也是一个慰藉嘛。
是，是这样。
对，怎么突然就有一点
感伤，突然好悲催，想到了什么？
最怕空气突然安静。
没有，回来回来，不要这么悲催。
欢迎收听矽谷轻松谈 Just Kidding Tech， 我是 Kenji，
我是柯柯，在这里会听到来自矽谷科技业第一手的经验分享，一起在瞬息万变的科技业持续学习与成长。
我们会用轻松的方式讨论软体开发、职涯发展、美国的生活以及科技公司的新闻和八卦。
想要了解矽谷科技业最新趋势的你，千万不能错过哦。
Hello， 大家好。最近也蛮多听众敲完我们家大宝跟二宝的互动嘛，所以呢今天也来跟大家稍微更新一下好了。那最近呢 Leon 跟 Chloe 他们相处的方式其实每天也是稍微有点不一样。一开始回来的时候 Leon 好像对 Chloe 比较害怕一点嘛。
对，我觉得第一天的时候我就看到 Leon 好像很狐疑耶，怎么家里多了一个陌生人。
没错，所以他那时候就是保持着一定的距离这样。但过了几天之后呢，就感觉他好像还蛮喜欢 Chloe 的，就会跑过去要亲他。
对，我觉得 Leon 这一点真的是很赞，他就是打从骨子里就是一个阳光男孩，然后会到处对人放电，他就会对那个 Chloe 就是骂，然后就想要去亲他。
对，
然后对学校老师也是，像我每一次回去放学接小孩的时候， Leon 就会跟老师在那边骂，然后就是很开心的说拜拜，
对，然后来一个飞吻这样，就想说这因为这不是我们教他的，所以很确定他是在学校学的，但是就哇怎么会这么的贴心。
对，然后很多老师啊或者是我们的朋友都觉得说哇 Leon 真的是一个很甜啦，然后很会，目前就是魅力值是点满的啦，
因为他很爱笑，所以他一直笑的时候他笑起来又很甜，大家就会觉得哦就是很喜欢他这样。
对，然后所以第二天以后呢，我就是他对 Chloe 的态度就是也是很好，然后就是会一直想要去亲 Chloe。
对，那这个就是维持了一阵子，直到最近几天我们开始发现哇 Leon 终于感受到危机感了，就开始有一点吃醋的举动出现了。
对，我前天还是昨天就被吓到，就是一开始是我要先去抱 Chloe， 然后我抱完之后呢 Leon 就会过来想要讨抱抱。
对，
你也是嘛，就是你抱 Chloe 的时候他就会想要他也要抱抱，然后就会哭着跟你讨抱抱。
对，就会冲过来就抱抱抱抱，然后就奇怪，之前不会这样子，之前都是跑过来就是嘛，就是说要亲 Chloe 这样。
对，然后我想说你刚刚不是自己玩得很开心吗？你怎么看到爸爸或妈妈去抱 Chloe 的时候就开始抱怨了呢？然后
对，
昨天又更进化了，他真的超级聪明，他预判了我的预判。
嗯，
因为他就看到 Chloe 在哭。
对，
然后我准备要走过去要查看状况的时候，他就先来找我抱抱。
对，我看到这一幕也是惊呆了，就想说
超猛
哇，这是进步了。
他这个智能我觉得真的很猛，就是预判我的预判，他知道说Chloe 哭等于我接下来要去抱，那我去抱之后呢他就没有位置了。
对，所以要抢先一步。
然后我就觉得哇好佩服哦，然后我就说那也好，反正我现在是觉得说 Leon 是一个超级可爱，我就那就直接抱起来，然后 Chloe 就给柯柯照顾。
你不是说那个 Chloe 现在对你来讲就是没有智能的就是小奇怪生物这样。
对，我现在回想起一开始 Leon 对我的感觉也是，就是我发现新生儿呢就是不是生产，就是他们什么事情呢都一定要大人帮忙。
他就是小孩子，他就是刚生出来什么都不会啊。
对，可是又不够可爱，你知道像 Leon 现在这个年纪就是说他做什么我都觉得好可爱，然后就没有问题，就是就顺着他。可是新生儿尤其是可能刚出生一个月到两个月，你就是什么都不会，然后我觉得啦，我很客观的说大部分的新生儿都长得很像猴子，包含我们自己的。
没办法，因为他生出来真的皮皱皱的，然后小小只，可能颜色还看起来怪怪，然后毛又比较多。
对，所以我是非常客观的，我不会一开始就看到自己小孩就自己的小孩超级可爱超级漂亮。
没有啊，可是你抱着他看到他的那个水汪汪大眼的时候你还是会觉得很可爱啊。
是，但是我觉得会觉得他可爱的部分原因是因为我觉得这个是我的小孩，所以会加分。但是我如果拉远一点看觉得说这个跟一般的其他新生儿其实是差不多的。
好吧，我觉得好险我已经知道你的那个进展的状况了，就是头几个月可能会觉得新生儿很烦，但是后来开始可以有一些互动之后呢，你理论上就会比较喜欢这个小孩子，所以你 OK，
我
可以心平气和的接受这个现实。
因为我觉得很多人都预设什么爸爸妈妈一出生就小孩一出生你就要有满满的爱，可是我觉得这是不切实际的，当然有的人可以有，我只是说对 大部分逻辑理工宅男如我来讲，这个就是需要时间的嘛。一出生你就只是给我一堆麻烦，谁会那么快就有爱嘛？那我们就慢慢的就是相处，然后时间久了，像我现在就觉得我真的超爱莉亮宝宝。嗯，那我觉得时间久了 ，Chloe 可能也会进化到这个程度，就说哎，她真的好可爱，而且又是女生，
对，
到时候会有就跟莉亮宝宝会给我不一样的感觉。
对，所以现在就算再怎么的，就是觉得她很烦，还是对她抱持着希望这样。
对，我现在就是心里是觉得说应该有一天再过几个月我会更爱 Chloe 宝宝。
会啦会啦，诶，这段你给我给 Chloe 听到他应该可以吧，你到时候会好跟他解释。
我会，因为我这个是一视同仁嘛，我对莉亮也是这样嘛，一开始觉得说这个新生儿就是只是纯粹捣蛋，后来就是慢慢的就是爱上他了。
确实确实，
对，所以我们是预期我会 follow 这样一样的 pattern 啦，所以 Chloe 跟莉亮你们未来听到这一段的时候请注意，爸爸对你们是一视同仁的爱。
很抱歉，那个先让我们安心一下，
先打预防针。
对，所以也是让各位如果家有新生儿的新手父母的话不要气馁，就是大家都是有经过这一段。
对，然后也不要太过压力了，我觉得大家对于新生儿的父母都会有一个期待，说你一定要用最好的规格对你的宝宝啊，然后一定要什么事都要怎么样做才可以养出最健康然后最聪明然后让他的发展比较好。可是我就觉得大家就是尽力做自己能做的嘛，你就把一些你觉得很重要的点你做到就好了，也不是说每个人都要当一个超级完美的爸妈。
对啊，因为你会发现你基本上第一个没有办法做到超级完美，第二个你真的做到超级完美你就是整个人就是累死，然后加上那个存款也花差不多了，就基本上不可能啦，所以压力不要这么大。
对，要花钱然后要花心力，到时候你要养成超级完美的宝宝你就是累得跟狗一样。
真的，而且自己也是要照顾好自己啊，像我就是现在就是一个感冒的状态状态嘛，
对，
莫名其妙又感冒了，所以就发现啊，很多事情就是差不多就好。
对，我觉得就是先照顾好自己，然后你才可以照顾好别人嘛。跟在飞机上一样，有事故的时候，你一定是先把自己戴上面罩，再帮小孩。嗯，但是很多人可能会不小心先付出很多，然后忘记了其实要先照顾自己，这样大家才会都过得比较好。
嗯，是的，所以我们就继续好好的守护两个小宝宝成长这样。
对，
好，那就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咯。今天就是来跟大家聊一下上礼拜 Apple 刚发表的最新 ARVR 头盔 Vision Pro。 那这个发表会想必大家至少也都看了 Vision Pro 发表的片段了吧，应该也是惊呆了。
对，我觉得每一次 Apple 的发表会都是会让你觉得有惊艳感，但这一次又特别不一样，因为它就是完全一个全新的产品线。然后真的我觉得还是得佩服 Apple 说故事的能力，他就是可以把这个讲得那么好看，讲得那么让你想买。
真的看完之后差点就是觉得说我非买不可，然后等到那个价钱跳出来之后就稍微理智就回来了一些。
3500块美金，十几万台币，好像可以先等等。
对，可以先等等，而且反正现在也买不到嘛，要明年才买得到。
对，确实。然后我就这次就会发现呢，其实它真的 Apple 的强项就是在于硬体的设计跟它软体的整合，就是你会把这两个东西弄得很好。因为 Apple 是少数几间巨头是从最底下硬体一路做到软体的嘛，
对，
所以他们从头到尾都是自己整个包起来，所以他能够决定的整个产品的方向就很全面嘛，他想要往哪个方向走就可以把那样的体验做到极致。然后再加上我们刚刚提到说故事的能力，就可以让这一次的发表会整体就看起来是令人非常惊艳的。
确实，因为 Apple 一直以来就是从贾伯斯开始就很注重使用者的体验的嘛，那尤其又是硬体起家，所以我个人是会觉得在硬体方面的感受会比软体再更好一点，就是整个产品它的那种不论是外观的设计，或者是你拿起来的重量啊，或者是说它整个比如说那个 iPhone 握起来感觉等等。
对，不过我听到有一些人就会出来不知道是怎么样，就是想要贵古见今啦，就会说哦，贾博士要是看到现在这个设计后面有多一条电源线一定会很生气什么的。
哦、okay ，
但我觉得事实上应该是说你如果去看 iPhone 的第一版，
嗯，
它绝对跟你现在的是差非常多，你一定会觉得 iPhone 的第一版很烂、
啊、
可是它还是一个划时代的创新。
对，
因为它就是之前没有人这样做过，把这个智慧型手机体验做到最好嘛。那毕竟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 Vision Pro 也只是第一版而已，所以未来一定会是更进步了。但是我觉得以它的这个革命性的确是有端出跟 Meta 不一样的东西。
对，那它同时也算是 Apple 它想要展现下一代的这种 计算装置的这种决心的展现嘛。因为他这个发表会的影片当中呢，其实就不断强调一个字，叫做空间运算，就是 spatial computing 的部分。那我们也知道 Apple 其实也是参与了蛮多装置运算的这种革新嘛，一开始就是电脑的部分嘛，那后来移到了手机的部分，就是 mobile computing。 那接下来现在就是希望可以找到下一代这种计算装置的这种典范，那从 Vision Pro 就看到了他们想要在哪里开始在下一代的这种计算装置，所以这种 AR VR 的头盔也算是他们给出一个答案。
对，我觉得这个概念就是跟我们之前有讲到马克在讲元宇宙一样，大家都在找下一个运算的平台在哪。那手机已经饱和了嘛，所以大家都在找下一个平台。那目前 Meta 给的答案就是在 AR VR 上面，然后现在 Apple 也进来了。但是我觉得 Apple 这次蛮有趣的一点是说，他们并没有刻意的提到说这是一个 AR VR 或是 NR， 他们说这是一个空间运算装置，感觉就是故意要有一点跟人家用不一样的语言，然后来体现说它可能是第一个主打说这是一个空间运算装置。但是我可以说就是从他们的产品的 demo 看起来就是一个 NR 的混合实境的头盔啦。
哎，对，其实有时候有点像是他要把这个层次再拉高的一个方法，就是让它再抽象化一点，所以就可以他用这种 spatial computing 这种智慧来形容的时候，就可以再让这个格局看起来再变大一些。
对，那整个发表会看起来你觉得有没有哪一段它的功能或者是它 demo 的情境是你觉得最喜欢的最有兴趣的？
整体来讲的话，我觉得它的情境蛮多都蛮让人印象深刻，像是它在就是娱乐方面还有工作方面，但我觉得整体来讲是一个氛围，就是哇，所以这边很多你生活当中会用到的这种是没有啊，但是就是你的工作啊跟这种娱乐，其实如果说你用一个这种虚拟实境的方式来进行的话，其实感受会很不一样，尤其是它的画质那么的好，然后立体感那么的强的时候，其实会让你整个比如说你工作的方式可能就会很不一样，你可以开好几个视窗等等，或是随时随地都可以跟别人很像真正的在开会。
对，我觉得这次让我惊艳的是有一些细节的部分，比如说他们就有讲过嘛，他们会先扫描整个室内空间，然后你如果这时候你扫描完室内空间之后，你在投影你的影像的时候，它会直接贴合在那个荧幕上面，这是一个细节嘛。那另外一个细节是说，像你会觉得说，如果我今天用这个头盔，然后我跟其他使用者用 FaceTime 的时候，那别人看到我用头盔不是很奇怪吗？
蛮尴尬的。
对，所以他们会用他们的 NR 的头盔的相机去扫描人脸，那创造一个虚拟的 avatar， 所以你等于是说你在跟别人 FaceTime 的时候，你使用这个头盔，你是不会让别人知道你在戴头盔的。应该说别人就算知道，他看起来是一个很自然的样子，然后因为他会在头盔里面呢有摄影机去看你的眼睛在看哪里啊，嘴巴在看哪里，所以整个体验会跟一般的使用者看起来是比较自然的，所以他们连这一层细节都有想到，我就觉得说其实还蛮惊艳的。
对，但我必须说还有一个让我印象很深刻的画面，就是里面的人呢，他们从旁边看起来其实就是戴着一个头盔，然后很像在那边梦游，就是因为他这个装置是用你的眼睛的这个移动的方向，还有用手指的一些细微的动作去操控的嘛，那其实蛮厉害的。但是呢，从旁边看起来就会觉得这个人在干嘛，我好像不太好意思去打扰他。
对，我觉得这个好像就是所有的这种 NR 头盔必须要面对的问题。我觉得除非是做到像眼镜的那种薄度，那种透光度，不然你戴个头盔然后手那边动来动去，真的还是蛮像观落阴的啦。
对，就是我会觉得从旁边看起来就这个东西应该是很先进没有错，但是生化会让我觉得就是有一种违和感，而且会让我觉得我没有办法融入。应该说如果同在一个房间，然后另外一个人在操作这个装置的时候，其实你应该不会觉得你跟他在同一个空间当中，应该就是各自做各自的事情。所以这种互动性的话，我觉得虽然他们有希望可以达成，就比如说把那个镜片做成透明的，你可以看到旁边的人嘛，但是终究我觉得还是没有办法让同在一个空间的人当中觉得非常的融入对方。
对，所以这可能就是未来 NR 头盔不管是 Meta 或是 Apple 或是其他厂商需要解决的问题嘛。大家如果在社交上面还是觉得这样的头盔戴起来怪怪的，那你可能会让旁边的没有戴头盔的人觉得好像没办法融入的话，他就不一定有办法成为这种比较主流的装置啊。
对，所以如果是个人使用的话，那当然感觉应该是就是很好，没有话说啦，就是你在体验那种娱乐方面，那看电影啊这种立体感很好，当然是很好的。但如果是互动性方面的话，我觉得还有这个研究空间。
对，我自己是觉得他们的策略就跟 Meta 有点不一样，我们后面会提到。好，但是在讲他的缺点之前，我们还是再讲一个我自己觉得很印象深刻的一个点啦，就是说他可以，你在戴这个头盔的时候，因为它里面有很多 3D 的摄影机嘛，所以比如说你可以戴着头盔然后录一段影，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未来，比如说我现在如果拍 Leon 跟 Chloe 还有拉面互动的情景，我可能未来我就可以自己这样戴上头盔去回忆。听起来怎么好像
我的 脸色越来越奇怪，是不是
有点悲催，是什么意思？
没有没有，因为我就想到可是我怎么记得你常常拍了一堆照片，但我很少看你在 review 之前的照片呢？
你这样说也是没错，
是不是？
我就是拍了然后想说啊，之后有一天会再来看，但是我通常就是完全不会看。
对，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样啦，像我就是拍了照片之后，我会还蛮常去回看这些照片的，尤其睡前的时候，我可能就花个十几二十分钟看一下最近拍的什么照片，或者是现在不管是 Google 或者是 Apple 这种 photo 都会有，比如说你一年前在哪里，两年前在哪里这种回顾嘛，我都很常把他们点开来看。但我看你好像都是活在当下，没有
活在当下。好，我记录一下我们看的拍的这张还不错，好，我们就 move on 了。可是有啦，我还是会看 Google Photos 给我的一些推荐啦，只是我不会像你看的这么多，我可能就看个一两个他推荐的，比如说去年发生的事情我看一下，哦，觉得不错，然后就也不会特别看很久了，但是我还是会看。
OK， 好，很棒。对，反正我看到那一段就是 3D 照片跟影片的 feature 展示的时候呢，我第一个想法就是做得这么好，但是有人可能就是不看就是不看的，会看的就会看，但不看的就是拍的再好都不会看。
可能我会尝试着拍看看，然后看个几次，那可能久了之后也会不小心忘记啦。但是我觉得那是我发表会上看到算是也是其中一个蛮印象深刻的，因为如果你可以想象今天如果是你过世的亲人，你如果用这个方式先记录下来，你未来的时候是真的可以有几乎是100%的还原这种感觉。
对，但我其实有想过这个画面，我就觉得好悲催哦，就是我一个人坐在那边然后回顾以前画面，这会不会一直眼泪掉下来？
可是这就跟我们现在看照片是类似的嘛，只是说它的还原度，现在照片的还原度没有这么高。
对，
那如果今天未来是用 3D 摄影机拍下来，你未来看到这个回忆，你可能就是觉得你的亲人还在，这也是一个慰藉嘛。
是，是这样。
对，怎么突然就有一点
突然好悲催想到了什么
最怕空气突然安静
回来回来，不要这么悲催，我们现在是在看一个还蛮棒的产品这样。
对，好，那讲完了这些优点，我自己就会觉得说它的确还是有一些要平衡报道的地方啦，因为我们总不能一直吹捧嘛，我们的节目也跟大家讲过我们不能无脑造神，就觉得说这个东西出来其他厂商都不用活了，就觉得这个装置一定可以成功啦。
对，就它不一定就真的把其他公司就是一直以来的梦想包括 Meta 就是整晚端走，其实也不一定是这样子啦。
对，那我觉得第一个就是我们刚刚有提到，就是这个售价真的太高了，$3,500，那你比较 Meta 的 Quest 3就是今年会上市的新版，它只有$500，所以价钱整个差了7倍，而且它要等到明年初，然后也只会先在美国这边发售，所以也就是说一般人其他全世界其他地方可能要等到明年年中年底或者甚至到后年才有机会拿到 Vision Pro。
是的，那 Meta 的 Quest 3其实也在这个发表会前一个礼拜就是抢先发表了一下嘛，所以这边的这种竞争较劲的意味还是有一点浓的。
对，有点像是 Meta 故意先突击，就是说在 Apple 发表会之前先释出说我们今年秋天会发布 Quest 3，然后大家就可以到时候可以订购然后来试验看看。可是这两个的差别蛮大，一个差七倍，所以整个体验比如说 Quest 3你就不能期待 Quest 3会有跟 Apple Vision ProDemo 上看起来这么好吗？
对啊，那其实会选择比如说价格比较低的产品的人，你就可以想象说他对于这种画质的要求其实可能就没有那么的高嘛，可能他希望的使用情境就是不用那么好的规格就可以达成了，所以在这个定价上面就可以看出两边的策略是不太一样的。
对，没错，而且我们不要忘了就是 Demo 一定是展现最好的部分，那实际上你拿到你要量产一定会有很多的问题，比如说它的良率问题啊，或者是体验真的有像 demo 上看起来这么纯粹这么好吗？会不会其实画质没有想象中在影片上看起来好像是这么拟真？这个东西就是要真的要等到实际出来，然后大家去体验之后，然后看有没有其他的灾情，我们才可以盖棺论定啊。
对，那很可惜我们就是没有办法在这一波就体验到那个 Vision Pro 的实机的这种测试，所以也没有办法看到那个画质到底怎么样跟大家分享，希望之后有机会可以体验到，不知道会不会办一些比较可能在各地零星的一些这种体验 的活动。
对，会不会在苹果的 Apple Store 可以直接去体验，这搞不好会有机会。 对，但是我觉得从他们的这个时程上来看嘛，就是他就说明年年初才会在美国生产，所以就知道这个东西的技术上一定是比较难的。
对，
所以要在量产上我觉得他们会抓比较保守，所以我会预期前几批应该会有良率的问题，那大家如果真的要买的话还是要先观望一下，我自己是这样觉得。但他至少有把那个梦卖出来，我有些人可能看了发表会就觉得说不管怎么样他就是要先买一台试试看，这个也是有可能的。
对啊，如果钱够多的话其实就是买下去了啦，就是先体验就会有新的想法，这样早买早享受。
对，晚买享折扣嘛。
对，其实晚买有时候不一定享折扣，发现越来越贵，通货膨胀。那另外就是这个整个装置呢，它目前的规格来看重量是大概是500克嘛，大概是一瓶矿泉水的重量，所以这个重量在头盔来讲应该算是比较轻的了，但是毕竟它就是有这个重量在那边。其实有戴过这种 AR 装置的人就知道，那个戴久之后其实你开始会觉得不太舒服，可能脖子会酸啊等等。
对，
那像因为如果是女生像我来讲的话呢，能够戴的时间又觉得更短了一点。
对，因为它其实在官方的规格上并没有直接说它到底多重，它有点故意把这方面资讯掩盖掉，但是大家拼凑出来的结果去猜大概是500克左右啦。然后500克说重不重，说轻也不轻，因为你比如说你500克可能戴半小时是舒服的，但如果你这个装置是要长期佩戴的，你可能戴了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可能有的人就觉得脖子酸了嘛。
对啊，那毕竟像是如果说它其中一个应用场景是要看电影的话，电影通常可能两个小时左右嘛，那你有没有办法戴着看完一部电影都是一个需要时间来证明的事情。
对，你可能后来一开始是坐着看，后面就变成躺着看了，可能太重了
太重了太酸了必须躺下来。会不会其实躺下来也还不错，
应该还不错。
嗯，
我自己是觉得躺下来看应该也是蛮舒服，因为其实这个东西就像柯柯提到，其实这个东西好像也没有说一定要戴上去跟你的旁边的人互动嘛，你就可以自己戴着，然后你就沉浸在自己的世界。
嗯，其实也还可以啦。嗯，
对，所以回到那个问题，就是说我觉得这样的头戴装置说实在目前在社交上还是会觉得有一点怪怪的，你看到人家戴这个，如果未来在飞机上看到人家戴这样的装置，你会不会大家会觉得这个其实不是一个好的这种社交礼仪，所以我觉得这会影响到就是这样的装置到底能不能成为主流啦。如果要成为主流呢，我们假设现在还在非常早期，我觉得它势必还是要更轻更薄，然后甚至最后可以做到像眼镜这样的大小。
对，如果是眼镜的话，在这种社交的角度来看的话就会好非常多了。虽然就算是眼镜你可能也还是会觉得有点怪怪的，但我相信还是比头盔容易适应很多。
对，因为眼镜的话你就可以一定程度可以直接比较能够透彻的看到戴眼镜的这个人嘛。
对，但其实我们仔细想一想，你今天没事看到一个人戴墨镜，尤其在晚上的时候跟你 say hi， 你可能都会觉得这个人是有什么问题吗？
可能是造型啊。所以你就像这样想，其实戴墨镜我们不会现在不会觉得太怪啦，所以如果他
但晚上遇到的时候你还是会觉得他可能没有很想要跟你交流，对不对？
有的人就是有一个偶包嘛，随时他的墨镜也是他的本体嘛。
好，
就习惯
戴着。造型的一部分，
对，他的造型不管是白天晚上，就是他的本体之一呢，就是墨镜。
哦，你说像那个 Anna Wintour 那个 Vogue 主编
啊、哦，对，所以有的人就是这样嘛，所以说不定大家比较可以接受墨镜的话，那做到那么轻薄的 Anna 的眼镜，说不定是可以的。
对，好，那针对 Apple 发表的这个产品呢，马克这边其实当然也是必须要有所回应的啦，不然很多人下一个就会看向 Meta， 然后说Meta 要怎么样回应，是不是就真的被 Apple 就是打趴了。那马克是在这一周的全员工大会上面呢，也是针对 Vision Pro 发表了他自己看完之后的一些想法。那他的回答大概是这样子，就是他看完之后觉得 Apple 的这个产品跟他所想象的愿景其实是很不一样的，就是也不是他想要做的东西，所以就算 Apple Vision Pro 可能是下一代的 Special Computing， 就是这可能是一个他们想要做的运算方式的一个具体化实现，但是对于马克来讲呢，就不是他要做的事情，他目标并不是这样，他会更强调的是希望这种 AR 或是 VR 真正 Metaverse 要做的事情是让大家可以 距离更近，就是就算你不是在世界上同一个地方，你还是可以借由在 Metaverse 里面呢达到这种互动的效果。所以可以看到它更强调的其实是人跟人之间的互动。那从 Vision Pro 的这个 Demo 的影片当中呢，我们其实也可以稍微看到说人跟人之间的互动并不是最主要的一个部分嘛。
对，因为他就有提到说像 Apple 里面呢很多的场景都是一个人在使用，
对，
然后可能 focus 在工作上或是有部分的娱乐，但是他说 Meta 想要做的比较像是多一点 social 的成分在，因为毕竟 Meta 就是一个社群媒体公司嘛，
对，
所以他们注重的点然后跟 Apple 注重的点就是不一样，然后这一方面也可以体现在他们的定价策略嘛，因为就是 Apple 就直接走高端的，所以一开始绝对是没有这么多人会使用，
对，
那 Meta 的策略就是一直以来都是你要很快的推给很多人使用，然后试试看，然后把 feedback 喂进来，再重新设计更好的装置。所以他们从在设计 Facebook 的社交软体的时候也是这样，那现在做头盔的时候也是这样，就希望能够先快速的让比较多人都可以负担，然后使用看看，然后推广到一般的用户之后再慢慢的改进。那其实 Meta 也有尝试推出比较高规格的头盔啦，
对，
但是效果其实没有很好，因为他们的 Quest Pro原来的定价是1500块美金，
对，已经算是高的了嘛，虽然现在跟 Vision Pro 比的话还是就不到一半，
对，但是因为可能是推出来之后它的成效没有很好，所以它后来就降价降到1000块了啦。所以如果对那种 Meta 高阶款有兴趣也可以考虑看看 Quest Pro， 但是目前等于是 Meta 的策略跟 Apple 策略就是不一样，一个是从便宜的一般消费者都可以比较可以负担得起的500块起跳，那 Apple 呢可能是想要走一个这种高规比较偏精品的感觉，然后再慢慢的打便宜的市场了。
对，嗯，这样子听起来也真的蛮符合两间公司就是一直以来的做法跟策略这样。
对，然后另外一个有一个比较显著的不一样，你会发现苹果的这个头盔呢它没有任何的遥控器。
对，
那其实这个东西等于就体现了 Apple 并没有注重游戏这一块，因为如果你今天要做 gaming 的话，你虽然说有一些自然的手势啊其实是好的没错，就是你如果都没有遥控器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设计，但是这代表说他们就牺牲了玩游戏这一块，因为你玩游戏还是必须要有这种遥控器会比较好，所以像马克也就说他们 gaming 跟 social 这两个也算是他们 Meta 在发展元宇宙方面蛮重视的一块，所以他们做的决定是说还是要保留遥控器。
确实耶，因为像在 demo 影片当中好像没有看到游戏方面的展示嘛，
对，几乎没有，顶多就是看影片嘛，那比较没有这种游戏的互动，所以其实这就体现到了就是他们注重的 use case 是不一样的，就是说这两个公司可能都想要发展这种 NR 的头盔，但是他们想要解决的核心的主要的问题是比较不一样的。 Meta 这边比较偏 social， 然后比较偏游戏这一块，然后 Apple 这边可能就想说我就是用简单的设计，然后你可以做简单的娱乐跟工作的互动会是他们的主要。
所以这样子看起来的话就可以发现说他们 target 的 user 还有 use case 就是蛮不一样的，那这样看起来他们也可以说不是一个直接竞争的关系嘛，虽然说都是做这种就是 AR VR 的头戴式装置，但是因为 target 的就使用者还有使用的场景不一样，所以他们等于是一个可能很大的这种这个新的应用新的主题里面，他们是可能各自是可以吃到不同的苦
了。对，而且我觉得大部分人会直接看到 Apple 就说啊 Meta 要 GG 了，可是说实在你看现在头戴装置的市场啦，可能顶多像 Meta 的 Quest 可能就只卖了几千万台嘛，所以 Apple 进来是可以把整个 VR AR 的饼变大的，就本来他可能对 VR AR 不感兴趣，可是 Apple 这样 一提倡以后，有人进来看，诶，他对这个有兴趣，可是他发现 Apple Vision Pro 太贵了，他可能会考虑买 Quest 3。
对，
对不对？所以等于是说 Apple 更多人进来，等于一方面是验证了，诶，这个东西其实是有市场的，就是连 Apple 也想进来，然后第二个就可以有效的把这个整个市场变大嘛。那把市场变大就是便宜的人会获益，那目前便宜又做的品质不错就是 Meta。
对，这边也可以看到了两间公司表面上竞争关系，但是实际上就是一起创造新的人类的需求，这个就是一个自己创造大饼出来吃。
对，你想要创造一个饼嘛，你就自己做出来，所以它不完全是竞争关系啊。很多人看到他们都做 AR VR 会觉得说啊，那这样 Meta 可能打不赢 Apple， 可是因为现在饼还太小了啦，所以他们等于是可以一起的把饼变大，而且我觉得对 Meta 来讲也是好事，就是说如果这个领域这个行业只有你一个人在做，一个大的玩家在做，你可能也觉得怪怪，就是说 那
对，是不是走错方向？
我是走错方向，
投资错方向了，这样。
对，所以 Apple 进来某一方面就验证，其实 Meta 的方向是对的，
没错。
那只是说这个方向大方向是对的情况下，两家公司的策略上会有一点小小的不同啦。
嗯，确实确实，因为 MetaVerse 之前也是蛮红的嘛，就是这整个概念。但是最近最红的就是 AI 相关 OpenAI 系列，然后这个议题好像就稍微沉寂了一下，就是直到 Apple Vision Pro 发表之后，好像大家又再度开始讨论这一块。
对，大家又开始被烧起来了，
烧起来，烧起来，可以继续进行相关的投资，这样。
对，然后这边就不得不说，我觉得 Apple 真的是有一个很大的话语霸权，就是你看它端出来的 Vision Pro 是高阶款嘛，很多人就会觉得说，哇，这个东西可能从来没有其他公司做的这么好，但其实事实上，我们以前有跟大家提过，那现在再提一次，就是地表上现在最先进的 NR 装置已经有了。
对，
然后并不是 Apple 也不是 Meta， 而是一间叫做 Vario 的公司，他们也是已经实际上有产品在卖的，叫做 Vario 的 XR3， 它是世界上地表你可以找到目前最先进的 NRVR 装置啊。啊，如果这讲的这个有错欢迎打点，就是目前我在市场上有看到的，在网络上可以找到的，大家体验过觉得最好的 NR 装置。
对，最好的意思应该是说它真的可以让你觉得是，就是它可能是一个假的投影，但是对你来讲就是一个非常真实的，然后画面的呈现也都是非常的真实，这样。
对，我看他们的实际人去使用的影片就极度真实，就是你戴上那个头盔之后呢，戴上去的人会分不清楚他现在看到的东西到底是真的在场景里面还是假的，然后他可能会觉得说，啊，这个椅子是真的吗？结果发现坐下去不是，他坐不到这个椅子。
听起来有点危险，不过这样子就表示这个第一个就是解析度跟立体感真的都是非常的好，然后再来就是跟整个环境融合的程度也做得非常的好。
对，他已经做到是人用肉眼是分不清楚真实跟虚拟的物件的差异了，所以他解析度已经是高到这样子了。然后甚至其实有特别一个词在描述这种感觉，就是你会有产生所谓的幻觉 Phantom Sense。 这什么意思呢？比如说你现在看到一个虚拟的火炉好了，
对，
那假设就算我们跟你说这个是虚拟的火炉，那你实际上你用想要去手靠近的时候，你会感觉到热，
他就觉得哎，好像真的热热的。
对，因为它已经真实到你的大脑已经分辨不出来了，所以它会让你以为说，啊，这真的是有一个火炉在这，即便别人告诉你说这个是 ARVR 产生的假的东西，你还是会被骗。然后有的人会说呢，你就是尝试在，假设你今天是残障的人好了，你在里面装一个义肢，你知道你是残障的人，那你知道你现在身上可能这个手是假的，可是当你在这个画面里面看到有人要去用针刺你的手的时候，你会感觉到有点痛，这所谓的 Phantom Sense， 他们所谓的幻觉。所以这边的幻觉就是说，因为你的虚拟的东西跟你的真实东西已经像到大脑分辨不出来了，所以呢大脑会直接产生对应的感觉。
哦，所以这个听起来可以作为这种虚拟实境界的图灵测试。
对，你已经就是真实到你大脑已经会被骗，然后产生这些幻觉了，这可能就是一个类似的图灵测试啊。
对，这个其实真的蛮有趣的，因为如果从那种就是心理学的角度来讲，其实心理学有就是研究，比如说就是生理的部分，还有就是心理然后怎么互动这样子嘛，然后感官就是一个蛮重要的部分，那很多疾病都是因为就是感官的部分会产生一些这种幻觉才会造成。那同时呢也有一些疾病的治疗方式就是因为这种就是类似幻觉的方法去进行一些治疗的。
对，所以我就看到这个影片的时候就觉得，哇，真的超酷的，那超想体验。但是呢我跟你讲，它的价钱远比 Apple Vision Pro 还要贵。它现在呢一台这个最高阶款 Vario 的 XR3 呢，它一台要$7,000左右。
哇，
然后除此之外你每一年还要付$1,600订阅费。
对，也就是说呢，这个一般人应该没事不会为了比如说工作跟娱乐的目的去买这个头盔，因为实在是太贵了。
对，那它主要 target 就是一般这种比较大的企业，他可能想要真的尝试最先进的 NR 的技术，他会考虑跟他们订购。
对，
然后他们有讲一些 use case 嘛，就是说他们有一些机师在训练的时候需要一个超级拟真的环境，就会用他们的头盔来做这样的训练。
对，因为一般那种就是像机师他们要训练的时候都是用那种模拟器嘛，就是当然会有真实的训练，但是也会有那种模拟的装置，就有点像是你去游乐园可能会看到那种摇来摇去的一个箱子。
对，但是我记得那边看起来就是很假。 你尝试以后就发现，哎，那没有那种模拟，
可能相对假啦，对，但是因为它整个里面会有一些机舱的那些设施，应该是很真的啦，所以整体来讲，应该是、
哦、对对对对
算是还蛮不错的一个解决方法。这样、
哦、就是机舱是真的，可是你从机舱里面的萤幕看过去，你就知道啊，你现在绝对不会坠机啊，这个东西就是假的。
嗯，
可你可能用了它的这个。Vario 的这个装置以后，你可能会觉得说你真的要挫赛了。
对，因为它真的做得很好，所以很多这种就是、航空公司就是会采用这样子的装置来训练飞行员，那在成本上面其实就会省非常的多，那再加上可能就可以在不用说一定要到某个地方集合，就是要有那个实际的模拟器的地方才可以进行操作，你可能就一人发一台这个头盔就可以进行训练了。所以对公司来讲，就是对这些企业用户来讲，其实事实上是可以帮助他们节省更多的钱，节省更多的时间。那其实不只是这个机师的部分，我刚看了一下他们一个蛮主要的客户，就是是战斗机的飞行员
哦、oh?
就是那个 F-35 F-22， 就是这些战斗机制作的公司，他们其实也是他们的重要的一个客户，
所以可以用在国防训练上。其实
是的，
哎呦，说不定他们有一些政府的客户就专门去设计这些场景，然后真实到后他们可以直接用在战争的训练上面。
没错，所以就可以发现这样子的一个装置，它 target 对象就不是我们这些一般人了，就是这些企业用户，而且是需要极高的这种拟真程度训练的这种客户。
对，所以我这边就是还是再度佩服 Apple 啊，就是说他不是第一个，他通常都不是第一个提出这些概念或是实作这些概念的人，都已经有比较先进的技术已经存在了，可是 Apple 呢可以把它整合起来，然后包装一下，端出一个新意，然后让全世界的哦再度被这个 NR ARVR 的这种技术震撼到了。
对，就是回到我们开头讲的说故事的能力真的是很重要，因为人类就是很喜欢听故事嘛。
对，他们就是拥有科技业的话语霸权啦。
对，
不过我觉得实际上表现怎么样，我还是想要等真的出来，然后能够体验看看之后再说，因为会不会其实没有大家想的这么好。
对，会不会还是就是被吹捧了一番这样。
对，我们节目的宗旨就是不要造神。
好的，那今天关于 Apple Vision Pro 的讨论就先到这边，接下来进入我们的 Apple Podcast 的 Q&A 时间。第一题来自 Taroyi， 我去了业配的 AWS 活动，我去了 AWS 的云端资讯应用的整天讲座，一看到你们发文就直接报名，没想到是最后一组，是超多人抢着要报名的活动，果然是优质节目才会有这么优质的业配，希望厂商赶快看过来，让可可肯基赚多一点奶粉钱，每次业配如果时间金钱上可以配合，我都会努力参与。可以讲多一点二宝的可爱故事吗？同为老大，想问李阳会不会有点嫉妒，因为小时候真的饱受弟妹痛苦哈哈哈，但后来发现自己变得很自由，台中人拜托在勤美办见面会。
太感谢这个听众了，
真的
直接帮我们跟厂商喊话。
对，而且他加了好多惊叹号，所以让我的那个口气也跟着兴奋起来，
真的一定要嗨一波。所以好，各位厂商听到了吗？我们这个业配的效果其实应该是还不错啦。
对，所以有听到的厂商欢迎来跟我们联络，这个有科科专员为你服务。
对， jktech.podcast@gmail.com 可以就可以直接跟科科对话。
对，那今天这一集也是多分享了一些二宝跟大宝的故事，就希望你听了觉得蛮有趣的这样。
对，我觉得不知道老大跟老二这种他们的心态是怎么样啦，可能多多少少兄弟姐妹都会有一点争吵啦。
我觉得都是小时候比较容易争吵，但长大之后通常感情都会还蛮不错的啊，至少 我自己就是这样。
我觉得是年龄越近越容易吵啦，像我跟我哥就差了8岁，
嗯，
很小的时候会吵，但后来就是变得蛮好的朋友这样子。
对，所以 OK 啦，小时候吵不是吵。
对，然后他也是台中人嘛，
嗯，
那的确我们之后如果回台湾的话，可能勤美诚品也是一个好的办见面会的地点。
对，就是勤美诚品就是已经好多人帮我们提过了，所以想一想也是一个就是台中的大安森林公园的概念。
对，而且其实我每次回去几乎都还是会去诚品晃一圈，因为真的太舒服了。
没错。下一题来自 Lemon 249，五星好评推推推，恭喜可可肯吉顺利获得二宝，期待之后有更热闹的家庭生活可以分享。另外想询问可可肯吉，本身在台湾软体业工作，今年开始请育婴假，结果公司在近期发去年年终的时候以不在职为由，要之后复职才能领年终，好奇询问在美国这边育婴假期间的年终发放方式。
我觉得这好像是台湾才会这样搞欸。
对啊，
因为理论上在美国，你的我记得好像台湾的育婴假是不是你表面上是你你是请假，但实际上是不是先离职再复职啊？ 好像有听过有人是这样讲了，我不确定，欢迎大家指正。就是说，虽然名义上你是请育婴假，但看起来系统里面可能是你先离职的，然后再复职。
OK， 这样子就是听起来怪怪的。反正美国这边就是你请假的期间，你还是算是正式的员工嘛，所以年终基本上就是照算这样。
对，那当然，或许有的人呢会哦，因为你可能请了可能几个月的育婴假，你的绩效考核可能会没这么好，但这个就是基本上大家不敢明讲嘛，这就是潜规则。
对，
如果你真的因为这样子，然后让有些人他的表现评比变得很差。就只是因为他请孕假，那这其实是有一些法律上的疑虑的啦。
对，这个是可以，如果你有明确的事证的话，是可以告公司的啦。
对，但是所以大部分的情况下，理论上你有没有请孕假，不应该跟你能不能年终是有所区别的。
是的，下一题来自宝宝川。恭喜可可肯吉，非常棒的节目，每次听都可以吸收到很多新知识，每周都好期待，五星吹捧吹起来。哇，感谢各位听众，
感谢宝宝川。
宝宝穿什么啦？
到底穿什么？每次话都不讲完。
对，到底穿什么？好，下一题来自 Bruce 周先生，很棒的科技杂谈 Podcast。先恭喜两位又搞出人命，身为两个孩子的爸，我诚挚欢迎肯吉与可可再次加入睡不饱天团，希望顺产宝宝平安健康。觉得这个 Podcast 很棒的点在于，主持人会认真去挖掘一些一般人不会知道的科技秘辛，并用轻松自在的对话陈述，让听众会产生一种这件事跟自己好像很有关的幻觉，不知不觉就继续听下去了，真的不简单。
这让我想到我们是有那个贾博士的现实扭曲立场。
现实扭曲立场，是是是。
感谢这个称赞。
真的哦，他然后他这边也就是继续，不过对于之前杨立坤的部分评论，个人没有很赞同。大家都知道 OpenAI 现在很猛， Google 也一直出招，但其实去挖一下近期 Meta 在 AI 的进展其实也很吓人，蜥蜴人不要乱的话，后来居上完全是有可能的。杨立坤这种做 CV 起家的，心里想着的必然是多模态，言谈中对 OpenAI 有微微轻视，你只能说他没礼貌，但我觉得他只是直白说出他所认知的事实，而且比一般人的认知要精确一些。以上纯属个人意见，不影响我对这个 podcast 的高度评价。
感谢周先生的 feedback。他在里面偷凑马克，蜥蜴人是指马克吧？
应该是，我刚刚也是豁然发现好像是在指马克。
好了，那感谢他的回馈，的确可能他们这种在研究领域的大神可能跟我们看的点一定是多少不一样嘛，所以感谢你的回馈，之后我们在评论的时候会再稍微注意一下。
嗯，那我自己是觉得我对杨立坤觉得还是 respect 的啦，这个他毕竟都得了图灵奖了，然后学术论文发了这么多篇，就是这个 respect 是一定有的啦。那时候我们的稍微讲的点应该是他针对 OpenAI 的工程部分的一些批评吧。
对，
下一题来自 HMChain47 Cryptocurrency。 新加坡团队有许多是中国团队，现在中国及香港因为北京政经政策因素已经不易存活，而 cryptocurrency 是中国目前洗钱最不易监督的方式，加拿大和美国房地产还在狂飙的主要因素之一。哦，这个应该是针对我们之前说很多团队都移去新加坡的一些回应这样。
对，而且我觉得像美国现在呢，哦，这个我们可能下礼拜会跟大家聊啦，就是 SEC 就是直接告了币安以及 Coinbase。
对，这也算是这一周蛮大的新闻啦。其实
对，但这周大部分的重点先放在 Apple， 我们下礼拜可以跟大家讲一下，就是说到底他们这样背后告的目的是什么，然后对整个 crypto 的产业是什么。我觉得不一定是现在还看不出来是好或坏，但是我觉得目前如果 SEC 或是美国的执法单位再没有一个好的 regulation 的法律出来的话，就是大家在美国就不太会做 crypto 的生意了啦。
对，就是目前在没有很明确的法律规范出来之前，然后如果再继续这样子就是互相告来告去的话，其实真的很有可能会把这些做 crypto 相关的公司都逼着出走美国这样。
对，所以是希望美国真的能够有更透明的法律，让不要让我们像我们之前有提过嘛，2023年的那个 crypto 的报告，美国的开发者就是今年是下降的嘛，就是因为部分原因就是因为有一些监管的不确定性，所以希望能够更透明一点，让这些公司想要合法可以知道要遵循什么样的法律去合法。那我们下一拜可能会跟大家聊这一块。
是的。
好，那再度提醒大家，喜欢我们节目的话，欢迎上 Apple Podcast 五星吹捧分享，然后也可以 follow 我们的 Facebook IG， 然后 YouTube 可能也可以开始 follow 一下，因为我们 考虑会开始把这一集或是未来几集的内容 po 到 YouTube 上面。
对对对，都先 follow 起来，虽然 YouTube 我们超久没更新了，但是先 follow 起来。
对，里面有非常久以前的集数，然后也没有上任何的影片，只是我们把 Podcast 音档上传加一张图片而已啦。
对，但是先 follow 起来之后可能会有更新，就可以收到第一手资讯。
对，你就可以看到影片版的我们还有拉面。
对拉面很可爱，值得看。
对，
嗯，那就先这样子咯，大家拜拜，
我们下周见，拜拜
拜。